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关于被波斯王古列释放回国的犹太人的情境。这次他继续地跟我们分享从被掳得释放回国的犹太人的数目，祭司和利未人的数目，也讲到圣殿的献祭。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以斯拉记第二章第64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以斯拉记，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和帮助。弟兄姐妹，如果您有时间，我非常欢迎您来信，能分享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我们彼此可以交流。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上次节目呢，我们讲到有大约50,000名犹太人在波斯王古列下了诏令之后，第一次回归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他们另外呢还带着736匹马、245匹驴子和439只骆驼等等啊都带回去了。以斯拉记第二章68到70节记载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众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回去后就做了奉献，一些有钱的家庭和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能力献上礼物，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说，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殿，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建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所罗巴伯有点像是这些回归百姓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呢是以色列王之约雅金的孙子，所以如果他们还沿着君王政体的话呢，那么他就是王，但是他并没有做王。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呢，他只当了这些回归民众的领袖。至于祭司耶稣亚，从属灵意义上来说，他是百姓的属灵领袖，在属灵的事上呢带领他们。所罗巴伯呢则多少有点像这些回归渔民的省长，然而他是大卫王的后代，他有资格做王。但君王政体呢早已经结束了，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重新恢复。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神应许大卫说，必永不断人坐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这话呢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成就，而且到时候呢，他将在地上建立起神永恒的国度。所以如果你现在读撒迦利亚书，就会发现了 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呢，恰好进入这幅画面。他们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带领百姓回归故土，鼓励他们回来。这两个人呢，是神所重用的器皿。你会在撒迦利亚书中看到有更多有关他们的记载。在这个重建圣殿的特别时期，哈该书里也提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迹。所以呢，往后几次的节目你要格外的勤读圣经了。你应该读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因为他们的内容呢恰恰也配合了这个时期。回归的以色列人聚集一起，在圣殿重建之前呢，开始献祭给耶和华。他们把祭坛清除干净，开始了早晚的献祭。因为有很多对他们怀有敌意的人呢，在他们的四周，他们真的是处于恐惧之中。所以呢，需要好好的寻求神的保护，来进行早上和晚上的献祭。以斯拉记第三章的第四节说，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这当然是在十月了。圣经说，在他们回来后的第九个月，所以他们是在十月开始守祝棚节的。第四节说，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还有特别献上的燔祭等等。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五节说，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有趣的是，每次提到给神做奉献，都是说要甘心乐意献上。给神奉献的时候，如果是出于压力，那就是不对的了。你不应该勉强的去奉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所以教会如果采用施加一些压力的手段，要会众任献呢，要会众人要奉献呢，或者要大家支持神的事工啊，这是很羞耻的事。今天的很多不同的施压技巧啊，都用上了，其实是不应该这么做的。你给主的奉献必须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心，这才是奉献给神的真正规则。要出于甘心，不是受压迫，不是出于勉强，更不是因为某个人在不断的祈求或者是指使你。你自己要拿定主意，我要把这个奉献给神，然后你就奉献，完全不去做任何的炫耀或者是任何的别的动作，只是说，主啊，我爱你，我要把这些呢献给你。主啊，感谢你给我机会可以奉献给你。你就甘心乐意的把这个献给神。旧约呢，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强调的。当然在新约里也宣告说，不要勉强，不要做难，只要甘心乐意。每个人在心里定义要献上的，就拿来奉献。以色列百姓呢，就是这样为建造圣殿而奉献。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七节，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实际上呢，他们雇用工人到推罗和西顿去，把香柏木运过来，一边开始呢重建圣殿。我们知道，连所罗门王当年建造的第一所圣殿的香柏木，也是从推罗、西顿运来的。首先呢，就是运到约帕，而现在呢，他们是从黎巴嫩地区运来了更多的香柏木来重建圣殿。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八到十一节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 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在二章四十节做何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假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现在呢，你脑海中有这么一幅画面，他们回到了荒凉七十年的耶路撒冷，在回归的百姓当中呢，有些人呢看见过还没有被毁灭之前的那个耶路撒冷，他们看见过原来的圣殿，当中呢是一些年纪很老的长者了，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呢从没有看过以前的耶路撒冷。他们回归之后所看到的呢只是一个遍地都是瓦砾的城市。哎呀，毫无疑问，这些老人呢就指引他们到所罗门王的圣殿的遗址上进行重建的工作。他们就清除了碎石啊瓦砾啊，再一次的立定了圣殿的根基。这个根基立定了，他们非常兴奋，就向神呢献上盛大的赞美祭。祭司就吹号，有些人呢就敲拔，还有个200人的唱诗班。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有好几个诗班，一个诗班献唱，另一个诗班呢就赞美耶和华。大家赞美神的同时呢，就诗班献上赞美诗，大家都敬拜神，非常感谢神，因为他们再次设立了一个敬拜神的中心，可以聚集在神的面前向他献祭。在百姓向耶和华歌唱赞美的时候呢，有些老人还记起所罗门圣殿的那种辉煌荣美和荣耀的景况，当他们看到新立定的根基的时候呢，就意识到，嘿，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用琐碎而微不足道的奉献建造起来的。可是从前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那个圣殿，哇，那是那样的荣耀华美。想到这些呢，这些个老人不禁会悲从中来，他们就哭了起来了。年轻人呢都很兴奋呢，哎呀，我们将要有一所圣殿了。但是那些个老人因为想起已经消失了的荣耀，失去了的辉煌，他们都哭了。所以你分辨不出当时的声音，他们是在哭泣呢，还是在赞美神等等。因为所有的声音都交织在一起了，声音很响亮，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以斯拉记第四章一到四节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和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当北国被亚述王消灭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百姓被亚述王掳去， 分散到世界各地。亚述王呢，又把其他地方掳来的人呢，带来安置在北国，就是叫做撒玛利亚的地方。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那里的居民呢，最后被称为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呢，刚刚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有野兽出没在他们当中，他们很多人呢都被吞吃了。他们就来到王面前说，哎呀，我们没有办法跟这地的神明相处了，有野兽来攻击我们呢，请你派些祭司来教我们怎么样敬拜，让我们呢敬拜这地的神明，叫那些野兽啊不来吞吃我们的孩子和所有的人。所以亚述王就找了一些个祭司，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人当中，教他们敬拜神。尽管他们惧怕耶和华，但是他们呢却敬拜自己的偶像。换句话说呢，他们在敬拜的部分程序中敬拜耶和华，但他们呢不是真正的敬拜耶和华，他们更不是亚伯拉罕或者以色列的后裔。因此就算有人教导他们应该怎么敬拜，他们只是在敬拜的部分程序中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确也献祭，确实呢献上了各种的祭物，因为有祭司教他们怎么样献燔祭啊、平安祭啊等等，所以他们也就照着做了。当这些回归的百姓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当地的居民来对他们说，嘿，我们也想帮忙啊，修造圣殿呢，因为我们也敬拜你们的神了。但是当地居民所敬拜的神是跟别的神明混杂的，所以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他的族长们就决定不要当地居民来帮忙。如果今天的教会也保持着这种态度，那就太好了，我们不需要世界帮助我们做神的工作。但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么看呢？很多教会呢试图召唤撒旦来帮助他们建立教会的计划等等，但是神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够完成他的计划，尤其是不需要那些不是神真正仆人的人的帮助。我觉得找属世的人来做神的事工那是不对的。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他的族长们，他们拒绝当地居民的帮助，在基督时代呢，被称为撒玛利亚的人，那些居民啊，正是这一族的人。犹太人不跟他们打交道，回归之后呢，也不跟他们来往。400年之后，当基督降临世上的时候，犹太人呢，还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你还记得耶稣在井旁遇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吗？耶稣对那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好吗？妇人说，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事情呢确实是这样，犹太人从去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总是先会下约旦河，一路呢就沿着约旦河而下，再从耶利哥城上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是宁可走了远路，也不抄近路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呢他们不喜欢和撒玛利亚人混在一起，他们之间呢有许多的仇恨。圣灵降临教会之后呢，早期教会在遭受其中一次迫害的时候，信徒被分散到各地了。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过，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教会遭受迫害的时候，信徒分散到各地。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传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多撒玛利亚人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 并且呢受了洗。耶路撒冷教会听到撒玛利亚人也接受了福音，就打发了彼得和约翰去，但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到他们中间。当他们来到的时候，门徒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领受了圣灵。这时候西门说，我想买这个，叫我按手在谁身上，谁就可以领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然后呢，叫他去祈求神赦免他内心的苦毒。所以呢，当时啊，许多撒玛利亚人接受了福音，发生了一次大复兴。现在在那里还有大约200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呢几乎都灭绝了。今天呢，他们仍然住在那不勒斯地区，他们仍然相信基利心山上是敬拜神的地方。直到今天，他们每年还进行逾越节献祭，在基利心山上献羊羔为祭。他们被称为撒玛利亚人。就像我说的，现在呢只剩下200个人左右了，因为他们近亲生育的关系，所以表现得相当的迟钝低能。这些人呢来找耶稣亚和所罗巴伯说，嘿，我们想帮助你们，因为我们也拜你们的神，我们可以帮你们建造圣殿呢。犹太人商量之后就回答他们说，哎，不必了，我们不要你们帮助。他们遭到了拒绝之后呢，就转过来反对犹太人重建圣殿，并且呢不择手段的阻挠他们的工程。他们呢不断的搅扰犹太人，不放过每一次的机会。以斯拉记的4:5说，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满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看以斯拉记，请您留意收听。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些人为神所做的一切欢喜感恩，但也有些人呢却对那些哭泣的人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不为所得到的一切感恩。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让过去的痛苦记忆淹没了眼前的恩典。好，待会儿呢仍然是请查克老师分享，请别错过。这次我们来谈论有关的问题是许愿的问题。有位听众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听到您分享过参孙所许的拿细耳人的愿。我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拿细耳人的愿仍然有效吗？我们还可以许这样的愿吗？
我确实相信，今天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誓约。许那细耳的愿是一种分别为圣的誓约。我呢，的确相信许下一个分别为圣的愿是很美的。但是我认为，把你的头发剪掉，或者做类似其他的事，对于今天来说呢，这已经失去效用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许愿说，我要把我的生命分别出来，完完全全归给主，这是很好的。我喜欢人人都这么做，但是我不认为今天我们还需要随着旧约的那些誓约。
谢谢查克老师的见解。好，下次节目呢，我们要查考的内容是讲到亚达薛西王年间重建圣殿的工程停止了，回归的以色列民得到神的帮助， 去征服迦南地北部。请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从信息中得到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